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今天的第二次信仰问题的专题聚会供养主手中，求主继续使用你的仆人，主啊，借您自己话语，主啊，能解答在座的朋友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让他们能更进一步认识你。天父，求主灵亲自动工，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的恭敬交主手中，主啊，求主亲自带领，这样祈求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 Amen。 好，我们把时间就交给饶弟兄，
继续昨天的一些问题啊。上帝跟 Law of Nature 是一码子事吗？是的话，上帝不过是无生命的 Law， 不是的话，谁比谁更 powerful？ 上帝跟自然律是不是一回事？就是上帝就是自然律，自然律就是上帝。假如上帝就是自然律，那么上帝就是无生命的一个律。假如上帝不是自然律，谁比谁更有力量？按照我们所了解、我们所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上帝是创造自然律，上帝不是自然律。假如上帝只是自然律，我们不必相信他。假如上帝是自然律，自然律也不会为我们而死，自然律也不会来救我们，自然律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只是在这个自然律底下一个很可怜的一个进化的过程，或者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而已，那就是很可悲，就无所谓目标、意义、方向。假如说整个的宇宙只不过是一个自然律，那整个的宇宙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人也是自然发生的过程，那么这样的话，整个的宇宙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而在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大宇宙中间，一个渺小的人，然后我们说我们有目标、方向，这个是很 ridiculous。比方说有一辆汽车已经破烂到破铜烂铁都没人要了，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所有的功能通通消失了，但是它上头有一颗小螺丝钉是新的，这个螺丝钉它若是会说话的，说我这个螺丝钉很重要，假如没有我这个螺丝钉固定方向盘的话，那这个方向盘就不能够转，这个车子就不能开，那没有用，这个车子的本身已经不能开，已经没有用，破铜烂铁，那这个螺丝钉再新再有用也没有用。假如整个的宇宙都是好像一堆破铜烂铁，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的一个渺小的人说我们这个螺丝钉是新的，很有用处，很有价值，这根本本身是不能够存在的。所以自然律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但有自然律，上帝还有道德律。自然律的话有很多，我们都服在自然律之下，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学科学的你都服在这个自然律之下来研究，你没有办法违背这个自然律，你没有办法违背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哦，这是一个定律，那你从窗子跳出去就往下掉，你没有办法说我非往上不可，你没有办法，你只有浮在这个自然律之下，所以你不会，除非你有一个喷射引擎能够抵抗这个自然律，抵抗这个地心引力，这个万有引力啊，否则的话你只能够摔下去，你只能够摔下去。你说我的力量比较大，我把地球吸上来，没办法，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对于上帝创造的自然律服，但上帝还给我们启示，这本圣经里面讲到道德律、人生律，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那我们不接受，我们只接受不得不接受这个自然律，因为我没办法。弟兄姊妹，要告诉你，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要结束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也不得不接受那个道德律和那个人生的律和上帝所定的那个永恒的律，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顺服在自然上帝所创造的自然律之下，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应该顺服在上帝所设立的生命的那个道德律之下。所以上帝是当然比自然律更有 powerful， 更 powerful， 而且上帝可以改变自然律，那就是神迹。假如我们能够相信有一位上，很多人不能够相信神迹啊，这个是太虚无缥缈。假如你能够相信有一位上帝，他是创造自然律的上帝，他只是改变一下自然律就可以了。事实上在我们很多的科学家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间，你只要改变某一个 factor， 某一个因素，你整个的实验的过程也可以改变。上帝有权能改变某一次，为着他特别的荣耀、特别的目的，改变一下自然律，那就是神迹。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稀奇，没有什么不可能信的。他说今天的人比昔人，就是比以前的人更堕落吗？ 你我都是今天的人吗？第一个问题比较能够了解哈，第二个问题我可能比较有哲学意味哈，你我都是今天的人吗？哦 ，OK， 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你也可以说不是，因为你没有一个人真正活在所谓的现在那一刹那的现在。当我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当我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哈，没这个很哲学，你我都不是今天的人，我们都已经是昨天的人了。OK， 今天的人比昨天的人更堕落吗？我想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不一定今天的人比昨天人更加堕落，不过今天的人知识经验的累积比以前多，我们历史的教训比以前多，我们还不悔改，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缺乏生命的智慧。下面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万事待兴，只强调精神信耶稣，是否不切实际？衣食足之荣辱是否合乎圣经的教训？所谓衣食足之荣辱，我想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句话如何。那中国人古人说，我要吃的饱穿的暖，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够讨论荣辱的问题，荣耀羞辱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啊？可能在某一些状况之下是如此，但是不见得每这句话放之四海皆准，不一定啊。在美国，我请问衣食足不足啊？好多的人衣食太足了，美国所浪费的资源可以养很多国家。全美国只有美国只有全世界25%的人口，但是它所用的能源将近60%啊，浪费的不得了，浪费的不得了。可是美国人真的知荣辱吗？什么是荣耀的？什么是羞辱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好的？什么坏的？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衣食足知荣辱。当然，我想。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一个宇宙观，不是一种反对物质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反物质，也不对，不是反物质，我们乃是把物质摆在该摆的地位，把上帝摆在该摆的地位，而不是反物质。事实上圣经上面圣经里面说上帝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说上帝创造宇宙，创造完了以后看这个物质的宇宙，请问他看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嘛，不是坏的嘛，没有说坏嘛。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穿得好吃得好，我们能够住得好，这个是好事情。但是假如我们把这些是摆在第一位，而忘记了创造这个物质的上帝，那我们就是 upside down， 我们根本就弄错了。这个中国人也说知所先后怎么样，则近道矣，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整个人生的先后的次序，宇宙的先后次序，我们就离那个人生的正道不远了。所以有一些的先后次序，我们要从圣经来看，知荣辱而后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我觉得并不见得是真理。有的时候可能如此，但是大部分的情形是不是如此。当然你没有衣食的时候，衣食是很重要的，那很现实。当你衣食足的时候，你常常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反而以对的为错，以错的为对。当然他说现在中国大陆万事待兴，只强调精神信耶稣，是否不切实际？我想我们从来没有一次说只强调信耶稣，别的都不重要。我们一向说所有的事物都是重要的，不过有先后的次序而已，有最重要，有次要，有不重要。对我们的人生选择也是，有很多的事我们觉得很重要，有的事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并不是做那个很重要的事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不重要的事认为是错误的，没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是百废待兴，而且是这个蒸蒸日上各方面。因为这个宇宙上帝创造本来就是给人预备，让人享受的，只不过人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上帝忘记了，这是一个悲剧。结果以世界为上帝，以物质为上帝，以自我为上帝，这是一个人生的悲剧。那假如我们以上帝为中心，上帝让我们享受这个世界，他所创造的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顺便提一下，我们在台湾在早期有一些
教会的属灵观比较偏窄啊，比较狭隘啊。说这个哈、啊，这个贪爱世界哈、啊，就是罪大恶极。什么是贪爱世界呢？就是你有钱，你穿得好，你吃得好，那就是贪爱世界啊。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很 balanced 的。好，我们比方说到阳明山去哈，台湾来知道阳明山有很漂亮的花，花季的时候哦，很多人上山赏花，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去，哇，看到了以后是赞美上帝，这么美的花，这么漂亮，你看这么美的颜色，我们赞美上帝。但是呢，假如把那些花印在衣服上，说你贪爱世界。那时候我们以前呢，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信耶稣啊，不可以穿花衣服。我们中间很多的姊妹都是哈、啊、贪爱世界的，要穿很素的衣服。那像我这样都还不行啊，要穿白衬衫呢、啊，嗯，而且要剃平头啊，不能够留头发、啊。那时候的属灵观很奇怪，非常奇怪，是一些错误的属灵观，错误的属灵观。真正的话，我们是看一切都是美好的，而且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本来是要给人享受的。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小心，当你以这些为中心的时候，你忘记上帝，那你的人生就很悲哀。当你以上帝为中心，而按照上帝所给你的正常的途径享受一切上帝为你预备的，那是很美好。所以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最后造人了，先造了宇宙地球，然后这些花草树木，然后这个飞鸟啊、这个走兽啊，飞禽走兽啊，这些最后造人。假如他最先造人，人都飘在空中呢，就完了。他不是这样，他把一切美好都预备好了，最后造人，让人享受而且管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假如把上帝放在中心，我们一切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价值观都能够弄对次序。所以我们不是只强调什么精神信耶稣，也不是精神而已，我们是强调的是心灵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重新的复合，恢复和好 reconciliation。 然后我们同时希望每一方面都能够进步，因为基督徒有一个应该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圣经上说上帝喜爱顺服，不喜爱繁祭。这样看来，是我们平常如何生活重要呢？还是我们花多少时间精力在直接与教会或查经班的活动重要？那他这里所说的是两个，一个是这个顺服，一个是繁祭。那他的意思，顺服就是生活，那他的意思，繁祭就是教会查经班里面的哈这些工作，哪一个重要？但是我想，首先我不太喜欢用这一个顺服就是代表生活，繁祭就是代表教会工作。那是旧约里面一句话，上帝说我喜爱人顺服，不喜爱人繁祭。我喜爱顺服胜过于繁祭，意思是说他们只有外在的宗教的一些活动，而没有真正内心的诚实。先知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上帝说我要的是内心，不是要外在。哦，当然我想也可以这样说，有很多的人有所谓的教会查经班的一些活动，他每一个礼拜都参加礼拜，每一个礼拜都到，每一个聚会都到，那把它说成繁祭也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那但是我想那一节圣经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的是内心。假如我们来做礼拜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它并不算是口是心非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到教会来的那些都不重要，那上帝说的是顺服，那个生活最重要。事实上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是来到教堂的里面一同敬拜一同侍奉，若是真心的，那就是一种顺服啊，那就是一种顺服。所以我想这一节圣经最重要的乃是说到外在的那个形式不是最重要，而内在的真实是最重要。但是若是你有外在内在的真实，那外在的那些形式都有内在的真实，就非常的好，那就不算是这个献繁祭而口是心非。这里有一个题目一个问题，我想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当回教徒虔诚信仰他们自己相信的神，照样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同理，任何其他没有听过基督福音而信各种异教的人，或不信任何宗教的人， 似乎也很平安喜乐。那么多回教徒或任何其他没信基督的人，是否象征着耶稣并不见得是唯一的真神？若否，为何这些人人数很多不能信耶稣？我想是两个问题。前面的一个问题是说，回教徒其他任何宗教的那些信徒啊，甚至没有任何宗教的人，他们都很平安喜乐。但是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事实？是不是真正的平安喜乐？有没有平安喜乐？有没有我们所说的跟上帝恢复关系的那种平安喜乐？而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很多的在台湾的民间宗教的那些信徒，他们对于他们所拜的、他们所谓的神，充满了畏惧啊，害怕，说不能不烧点香啊，不给他烧点香啊，他生气罚我。他没有任何的一个他所拜的神说，哦，那个神很爱我，那个神为我牺牲，我爱那个神。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你从来没听到一个在台湾拜拜的人说，哦，我好爱那个关公，那个关公好爱我。没这回事情的。那我要赶快给他上点香，要不然他罚我，我就没有平安了。我就他是在一种恐惧的里面，未知，一种不可知的恐惧中的一种敬拜心理，是一种敬拜的本能。而他事实的状况是一种恐惧，没有他跟他的偶像说啊，偶像，我何等的爱你啊，你爱我，你为我舍己，没这回事情，没有这回事情。所以他们是活在一种恐惧中和不可知中，啊，不像基督徒是活在信心中，而且知道这位上帝何等的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所谓平安喜乐，假如有的话，我想跟我们所经验到的应该是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回教徒和其他没有信耶稣的人，假如有这么多的人都没信，那可见得耶稣不是唯一的真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是一种这个 argument 的诉诸群众，就是说多的一定对，但是多不一定对。我们以为多一定对，但多不一定对。真理的那个真和假，不在于赞成的人多或赞成的人少，相对的事物是以多少来决定。啊，我们今天要去郊游啊，我们要去旅行，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表决啊，我们这里100个人，有90个人都要到那边去，那我们通通去那里。那这种无所谓，这种大家可以服从多数，但是绝对性的真理就不能服从多数。说1+1=2，我们这里100个人，99个都说1+1不等于2，只有一个人说1+1等于2。好，那我们服从多数啊，1+1就不等于2，不能这样。黑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绝对的就是绝对的。所以真理的本身不因为人数的多少来做决定，要看它那个真理本质的内容来决定。那当然，我们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没信？弟兄姊妹，我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允许那么多的人不信？我不知道。我总是觉得这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挑战，那么多的人不信，而我们真正体验到这是真理，所以我们要非要传不可嘛。哪里有基督徒知道了真理不传的，知道好消息不传的呢？我很高兴那个传福音的主人很多，那很重要。基督徒应该传福音呢。你现在连一个 supermarket 有 on sale， 你都赶快打电话告诉你朋友，哦，真的 on sale， 很便宜啊，好的不得了，还剩一天，赶快去啊，人挤得不得了，赶快去，一早9点就开门，你都打电话告诉人，那不重要的事情，那种很小的、很值得的事情，那么重大的事情我们不讲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传福音，我们应该向那么多广大的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传。那你要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是不是耶稣不真？我说不是。真理不是因为多少，那为什么上帝允许那么多人还没信？我承认我不知道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我不知道，并不影响我信靠上帝。真的 ，ads 与上帝有关系吗 ？AIDS，ads 与上帝有关系吗？那我想，大致上就是说，上帝若是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当然我承认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不容易回答。假如我自己对于问题的探讨哈，我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不知为知，假不知为知哈，结果马脚什么这个都露出来哈，就没什么意思。我承认这个问题是很困难，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 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原来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地就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大地因为人的堕落而受到咒诅，所以人跟上帝关系的破坏使得自然界都遭殃呢。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总是希望把一切的责任推给上帝，然后呢我就有 excuse， 我就这不是我的责任呢。他们说哦，人的犯罪，很多的社会学家这个教育学家说，哦，这个人犯罪那是要怪社会，那是环境给他带成的，不是他的责任。哦，要把人的罪恶正常化，要减少人罪的压力，有没有解决问题呢？没解决问题。假如说是环境给他造成，谁造成的环境呢？是人造成的环境吗？不是人以外造成的环境吗？人事实上是有一种犯罪的本能啊，不必教不必学的。当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儿子上幼稚园，那个女儿还没上幼稚园，哦，这个儿子放学回来以后跟他的妹妹玩玩具，妹妹很凶啊，女孩子现在很厉害，抢哥哥的玩具，他这个儿子就大叫说，妈妈，哥哥抢我的玩具，老师说不可以抢别人的玩具。哦，妈妈就出来排解纠纷，说老师说不可以抢别人玩具，赶快把玩具还给哥哥。哦，妹妹就还给哥哥。过了一会儿，然后妹妹大喊，妈妈，哥哥抢我的玩具。妈妈很生气，说老师说不可以抢人玩具，你怎么抢人玩具？我儿子说，妈妈，老师说玩具要分给别人玩，老师说你有玩具不要要分给别人玩，别人有玩具你不要抢。但是他反过来应用，谁教他的？范大林一定说是妈妈的遗传。我是说是爸爸妈妈共同的遗传，不必教。在他里面有一种犯罪的本能，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什么是犯罪？就是用不正常的手段以自我为中心要获得一切。所以苦难的来临，我们也可以说是上帝对罪恶的一个惩罚。人犯罪就必须承担罪恶的责任。上帝可以赦免罪，但是罪的后果有的时候自己要担当。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使人不受罪的刑罚，但是犯罪以后带来的好多痛苦的后果，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承担。像大卫犯罪了，犯了淫乱的罪，请问上帝有没有赦免他？赦免了，你去看圣经，他赦免了。犯那么大的罪，不但淫乱，而且还杀人呢，借刀杀人的，杀人不见血，把那个女子的丈夫送到最危险的前线去，然后叫大家都撤退，让他被杀。这么毒辣的一个大卫，上帝还可以赦免他。他写诗篇53篇的时候，51篇的时候，他那种认罪悔改，主啊，求你为我重新造清洁的灵。他可以悔改，上帝可以赦免，但是罪恶的后果呢？他有4个儿子死于非命，甚至他的儿子和女儿之间都发生了淫乱，很可怕的。范大林说，那个亚沙龙被头发被卷到树里，那就是他的一个儿子，那个儿子要杀他，他要杀他的儿子，儿子之间彼此斗争，有4个儿子死于非命，所以犯罪的后果是很可怕。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真的认识罪的可怕性，我们不敢随便犯罪。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就是认罪悔改，主啊，求你保守我脱离罪恶，是圣洁，走圣洁的道路。这个 X 跟上帝有没有关系？有的人说这是天谴，对于这个同性恋者的天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X 的来源呢？我在台湾看了一本专门讲这个艾滋来源的书，这是在欧洲非洲的某一种猴子的身上所有的一种病，在那个猴子的身上所有的一种这个后天免疫不全症。那么有一段时间是联合国征召一些人，好像为美国征召一些佣工到非洲去做一些工程，那海地人就应招啊，因为他们太穷苦了，所以他们很多海地人到欧洲到非洲去做工，结果他们就不晓得怎么样跟那个猴子就染上了那个猴子所有的这个后天免疫不全症，那么所以就大量的把这个病就带回到海地，所以现在海地人是这个这种病症群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那在19多少年那个这个同性恋的全世界大会很不幸的就在海地召开，我不晓得是不幸 还是他们自找麻烦，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在海地召开了全世界的这个同性恋的大会，结果他们在海地就染上了这一个病。而这一个病在同性恋中间，尤其是男性的同性恋之间，那一个发展的最快，感染最快。因为那一种不正常的性关系会使得这种病菌被身体吸收得很厉害，在大肠被吸收非常厉害，所以这一个病就在同性恋，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中间大大的就展开。我想这也是上帝给同性恋的一个警告嘛。同性恋现在美国什么都是我要争取我的权利，我有任何的权利，个人主义至上，所以同性恋也要有招兵买马，也可以要求合法化什么的。我们应该想办法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正常的一种关系啊，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当然他们可怜，我们不应该鄙视他们，然后我们就拒绝他们，我们应该爱他们，我们应该为他们想办法来着想。而事实上这个艾滋在同性恋之中，男性同性恋之间的扩展快得不得了，快得不得了。现在听说在这个旧金山是这个同性恋的大本营，也是 AIDS 的大本营，很可怕。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公开的正式的宣布说，这个有 AIDS 的患者他们拒绝他们入境，拒绝入境。我不知道这个病要怎么样发展，甚至我在听说有的得这个 AIDS 生了这个艾滋病的人，他们说不在乎，没关系，因为总有一天医学发达到一个程度，这个病会解决，他不在乎到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很可怜。所以你说 AIDS 与上帝有关系吗？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上帝的发明啊？我想上帝不是要让人受罪的上帝，上帝是要让人享福的上帝。但是人要犯罪，人要离开上帝，人要为自己制造出很多的问题来，那上帝也没有办法，上帝也没办法。上帝创造了人类，那么现在及以前存在的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战争、现代文明的产生发展与上帝有什么关系？意思就是说，上帝到底是不是一种所谓的 deism， 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是上帝，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上帝就好像大自然一样，就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后就上紧了发条，然后就让宇宙自己去走，他就袖手旁观，他就撤退了，跟这个世界不发生关联。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是如此，不是让人自然发展，让宇宙自然发展，然后他就袖手旁观，他常常介入到人类的历史里面。像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上帝直接的参与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中间，要来做一个扭转的工作。但是上帝又是给人相当自由的，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让人自由的选择，你可以吃树上任何树上的果子，那只有这一棵树的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我把这一棵树吃了以后的后果告诉你，你就必须对于我所告诉你的事实来负责任，对于你所听见的命令来负责任。当上帝要求人负责任的时候，乃是对人的尊重。当我对我的孩子要求他负责的时候，我不是找他的麻烦，我是对他的尊重。当我要他不负任何的责任的时候，表示我对他的藐视。上帝对人性的尊重，就要求人对上帝的命令负责，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力负责，是人对上帝对人性的尊严的一个尊重。因此上帝也允许人自由发展，来依靠上帝还是来违背上帝。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现象是人违背上帝，而违背上帝的后果是很可怕。文明在进步，但是人的心灵在退步，人和人的关系没有在进步，在退步。人的幸福只有物质条件的进步，而精神压力大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到纽约去，经过一条曼哈顿旁边的，这边是 Hudson River， 这边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河当中有一个岛，一个很大的岛。当我们过去的时候，问那个弟兄说：“哎呀，那个岛上面有好多好大的房子，那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大学？”他说：“不是大学，是纽约精神病院，几万人住在里面，因为在岛中间，这样的话他不会乱跑，跑不掉。越是文明文化高的地方， 人的精神压力越大，所以我们在追求物质文明的过程中间要注意那个心灵的状态，心灵的需要。所以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产生都是上帝赐给人智慧的一个结果，但是人运用自己的智慧骄傲而拒绝上帝，所以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战争，很多社会的问题。当然你会说我这样的回答太过于简单，那我想我也不是一个社会专家，社会学的专家，我只能够简单的把这个稍微点一下。是否人的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垂听？我想不会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垂听，合乎他心意的祷告上帝可以垂听，有很多的祷告上帝一定不会垂听。我说上帝啊，求你让我中一个彩券，是这种祷告哈，上帝不必去垂听。垂听有什么意义呢？只制造我们的贪心。所以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是要寻求神的心意，像耶稣在科西马里面的祷告，他祷告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到最后的一个高峰，就是说真正认识上帝是最好的，他为我的选择是最好的。所以祷告到最后的时候就说，我没有我的意思，我完全愿意顺服你的意思，好像开出一张支票来。我们以前是开一张支票，哇，100万，然后上帝签个名，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开出一张支票来，没有东西，然后以下面我们自己签好了名，上帝由你来写，由你来写。那你真正认识顺服上帝是人生最高的境界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不一样，你祷告就不会以满足我私人的欲望为目标。所谓有所谓有上帝的地方就有撒旦，您是否认为在崇仰主的同时也要对撒旦有所了解？我不太晓得，就是说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同时还要去想撒旦的事啊，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不过我们必须对撒旦有所了解。我想魔鬼最大的一个工作，或者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你根本不觉得他的存在。魔鬼最厉害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你不觉得他的存在。魔鬼是一个很巨大的势力，要与上帝的势力对立。那你说为什么上帝不把魔鬼的势力给铲除？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呢，上帝正在做工啊，上帝正在他的儿女中间做工啊。魔鬼没有被铲除，有一天撒旦的工作完全要被铲除。我们现在正在那个 process， 正在那个过程之中。在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做 Rainer， 他是这个印象派的画家，他画图的时候有一种特点呢，他就先构图好了以后就把颜料都放上去，放上去以后用手来画。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过程的中间乱七八糟，画了一半的时候你说你老兄你画什么东西啊，别着急，我还没画完嘛，还没画完嘛。等他画完了以后你就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那我们上帝做工呢，从他永恒的角度来看，在上面正在做工，非常美的，好像一幅这个香绣啊，刺绣，哇，正在刺。那我们从底下看那个刺绣的反面，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我们说看上帝你到底搞什么东西嘛，你要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清清楚楚，而且一步一步的正在完成之中。那若是你没有那个信心，从上帝的眼光，从圣经启示的永恒眼光来看，你看一切事情，哦，又是这样的，又是战争，又是暴乱，又是各种各种的问题，哎，这又是啊，很多的疾病，又很多的天灾人祸，那上帝到底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对撒旦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对他有所认识。所以现在这个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林道亮院长正在写一本书，叫做撒旦学，魔鬼学。他写出来以后，我相信会帮助很多的人，让人认识魔鬼撒旦的诡计。他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是我们必须对他有所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受他的欺骗而不自知，这是很危险。信主和永生有什么关系？何为永生？永生的盼望。我想这几天我们在会堂里面所传讲的哈，大概应该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信的人有永生。什么叫做信？就是接受这个事实，承认我需要永生，承认我若不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我不可能得到永生，因为在永恒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我接待他到我的心中， 做我的救主，这就是信主，然后你就得着这个，因为他给你，你不要那没有办法，他给你你要你接受了，那你就得着。其实基督教讲永生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真正的基督教其实是一个认识论，认识不单是头脑对真理的认识，而且是亲身体验的那个经验，对，有客观的真理，有主观的体验，客观主观融合在一起的一个信仰，是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他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这就是永生。真正的认识上帝，真正的接受耶稣，这就是永生。祷告不能专注持久，是不是灵性不够？其实我觉得哈，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包括我自己在内，祷告不容易专注，祷告也不容易持久，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做别的事情啊，时间很快，祷告时间就很慢，跪下来祷告啊，觉得很久了，才三分钟啊，我所有的话都讲完了，上帝没话说了。但是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哇，一下子就时间过去了。为什么？人的肉体有软弱。比方说我们假如我们就在这里哈，我讲一篇道，然后你就听那个录音带，除非你是非常非常的有渴慕啊，否则听一个录音带讲道哈，可能就睡着了，因为看不见。但是假如你看这个 videotape， 你就稍微好一点，又听然后又看。所以现在收音机听的人比较少，要看电视啊。但是呢，假如你听一个人讲，而且参加一个讨论会，你就更会专注。为什么呢？你可以发表，你听你看还不够，你还要说，甚至你还要做。所以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实验课最有兴趣哦，大家要动手，老师讲课最没兴趣。好，现在我们把书包收起来，我们到实验室里面去开始做实验。哇，大家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又看又听又说又讲，而且又动手。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希望很多的教会用查经小组查经的方式，可以有讨论， two way communication， 不是 one way， 那这样就比较好一点。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 one way 的，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上帝到底回答了没有。所以要在信心中祷告就不容易了，在信心中祷告就是不容易了。所以耶稣不是到克西马尼园祷告，带着三个最好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去，结果耶稣祷告完了还没祷告多久，结果这三个人干嘛？睡着了啊，睡着了。因为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不能祷告持久哈，不能够祷告专注，不一定是灵性不够好，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呢，就需要操练了，需要训练。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是我们天生的本性，我们就要操练操练操练。按照我们天生的本性，我们就是好吃懒做嘛，人都是如此，都是好逸恶劳嘛。但是对于读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小要操练操练操练，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熟练了。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马上上大学，那很辛苦啊，他要从幼稚园开始哈，玩很多哈，读书很少，这样慢慢来哈。像他们在这个小学一年级一个月就教什么呢？波波摩佛，没别的课，就是波波摩佛波波摩佛啊，一天学三个，就这样子慢慢的学。这不是我们的本性，但是当你操练操练操练到一个程度，你已经经验到跟上帝沟通的美好哦，那已经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确是灵性的问题。当你熟灵上跟上帝的沟通已经非常熟练的时候，哦，你向上帝祷告变成很自然，变成很快乐，变成很满足。但是也要小心，有的人只会跟上帝交通，不会跟人交通。他祷告起来可以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进食祷告彻夜祷告，但是跟人三句话都不投机，也会走到另外一个偏差的地步。所以有一些人很属灵哈，但是哈实在是很可怕，敬而远之。这个人哈一走起路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非常的属灵哈，你看到他都是退避三舍。这样的人祷告三个钟头没用了。上帝让我们不但跟他亲近，要生活在人群之间，跟人有亲和力，我们才能够传福音，才能做见证。所以要 balance。我自己觉得祷告是需要操练，而且呢需要有一群人一起祷告，一个人有的时候不行，一 一个人啊，等到我们操练到很熟练的时候，你一个人祷告。但是当你要操练的时候，需要有一群人一起祷告，一起两三个人一起彼此激励哦。祷告之前大家谈一谈我的需要、我的问题、我的困难、我的快乐、我什么可以分享，然后大家一起祷告，很甜美。我记得我们在台湾一些中学的团体，他们有祷告，像我以前在高雄工作的时候，高雄女中的团体他们就有祷告小组，两个人一组，一天每一天都在一起聚集一次，十分钟，就是中午放刚刚下课，大家都去拿便当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便当就到树下去祷告十分钟，交通祷告，只有两个人，每一天交通祷告，他们有30个组，所以每一天有60个基督徒在那里祷告交通，十分钟不必很长的时间哦，大家都很快乐，很渴望那十分钟的时间，然后他们就带着便当回到教室去吃饭。哎，有的时候教官跑来说：“哎，你们在干什么？”我跟上帝聊天，他们跟上帝聊天，他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宗教的这个啊、哦、大规模，两个人在校园各不同的地方，那是他们的一种操练。后来很多的姊妹告诉我说啊，我很怀念那段时间，因为对我的灵性基础的建立很有帮助，所以我盼望教会查经班能够有小组祷告，在你们的家附近有几个家庭啊，也许家庭主妇啊，若是有三两个，每一个礼拜有一次聚集，有个半小时，大家一起分享交通代祷，然后记录上帝的恩典，神听了我们什么祷告，还有什么祷告我们要继续仰望主，那是操练这个活的祷告。我觉得祷告最重要的是在于那一个心，真的要祷告的那个心，不在于形式，你用什么形式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那颗心。对于初信未受洗的人如何决定所属的教派，那我这个就很困难啊，我很困难说如何决定所属的教派，我只是说求主带领你，赐给你智慧。假如你现在还没有选择一个固定的教会，也许你可以去几个教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啊。也许你在 Atlanta 哦，有好几个中国教会，或者你在大城有好多中国教会可以选择，但有一些你在一个地方根本没有选择，只有一个教会，那你只能去那个教会。那有的人说我不要参加中国人的教会，我要参加美国人的教会，有的人很反对说中国人一定要参加中国教会，我觉得圣经里面不是那么狭隘的观念。我们假如你觉得参加美国人的教会，语言也好，交通也好，吸收他们的讲道也好，都能够参与服侍也好，你都能够很 easy， 我想你参加美国教会也没关系。不过若是你能够跟中国人的属灵的团体有接触的话，会帮助你带领你自己的朋友亲戚能够成为基督徒，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亲戚他们可能语文能力不够，假如跟你去美国人的教会他不能够吸收，所以他非去中国人教会他才可能信主，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应该自己来考虑。所以对一个初信未受洗的人如何决定所属的教派，那我想只能这样说，他是真正的信仰这本圣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信跟我们同样的相信一位真神，那只要纯正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可以参加。信仰多年未能热心，如何可以热心？除非你觉得这个是可信的，假如你不觉得它可信可贵，你不会热心。假如你真的觉得它可贵可信，而且吸引你的心，你当然就会热心。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难，我很难告诉你一二三你就热心起来了。假如那么简单，那我们都热心了，都热心了。我也很想去问一个人说怎么样可以热心，或者说怎么样可以有能力传道，或一二三我就很有能力了，哇一举手，哇是几百人几千人每一个人都举手决志，没那么简单。生命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一点一点的来学习，一点一点来体验。你体验了多少你会热心多少，你体验了多少你会热心多少。那我想我们这几天在分享的也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这个信仰的真实，而能够成为一个热心在这个信仰里的人。我按照这个拿到的次序，佛教家庭子女接受主后该如何面对家庭敬拜祖先及神位的仪式，我想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台湾的情形，在寒假要回家的时候，他们脸色就拉长，我现在回家了怎么办，什么哥哥什么姐姐请你帮个忙，帮我想想办法。有的时候我的想法 不要把一个太大的担子、太重的担子放在一个刚刚信主的青年人的身上。所以我只能说，假如你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来面对这样的事，我说你只有祷告求主赦免你，求主怜悯你。你没有办法，因为以前有人啊强迫这些孩子回到家里绝对不可以拜祖先，绝对不可以这个拜拜拿香啊，结果他们就受到很大，我认得好几个青年，他们被他的父母打了然后赶出去。假如他已经成熟了，他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了，我说那么你看圣经，圣经上怎么说不应该拜偶像，那你自己决定你的信仰要付的代价。对一些小的孩子，一个中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我们先不跟他谈这个问题，等他的人格成熟、信仰成熟的时候，他自己甘心乐意为这个付代价。我知道有人甘心乐意，在台大有一个弟兄，外文系的弟兄，他毕业了回到南部去教书教高中。他的家在美浓，是客家人，客家人很保守，他的父亲知道他信耶稣就非常生气，就强迫他要否定耶稣。他说不能，我不能够否定。结果他父亲，他已经当中学老师，他父亲把他吊到那个梁上用鞭子打他，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已经对信仰很坚定，他的人格也成熟，他说我愿意为信仰付出一切的代价，他说我尽量想办法要爱我的父母，各种的事上我要顺服他，就是这一件事我不能顺服他。但是当他付出这个代价以后，过了几年他全家归主，全家归主。所以不一定这个苦难不能够承受的。不过我们必须要有非常的智慧，要了解我们的家人他们拜祖先或者这些到底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当然他们的心态有很多是有宗教的仪式，我们不会赞成那个宗教的意义，但是他们的那种追念祖先的那种心境，基督徒应该有啊。基督徒不应该让那些佛教的家庭感觉到说我们是不要祖先的，把那个神牌位一定要拆掉烧掉。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孝道方式不同，而那种慎终追远的心情是一样的。有一对青年他们要结婚啊，然后这个女孩子她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是拜拜的，所以强迫他们来迎娶的时候要到祖先牌位的面前磕头谢祖恩。那他们就说没办法，怎么办，找我去协调。哦，那个女孩子的母亲是很凶的，很凶悍的，我去跟她协调。我说我们基督徒也是很追念祖先，不过我们的方式不一样，可不可以允许让你的孩子用我们的方式来追念祖先，来感念祖先的恩德。他说你用什么方式？我说我们的方式是他们站在你所设立的祖先牌位的面前感谢上帝赐给他们祖先。他接受了，在他的牌位面前感谢上帝接受。我先尊重你的宗教，我不把你的宗，你不信嘛，你不了解嘛，我把你的宗教把你一笔抹杀了，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先尊重你，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信仰内容是感谢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救了我，而且他赐给我很好的祖先。他们接受到现在呢，他们祖先牌位也拿掉了，祖先牌位也拿掉。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冲突的很厉害，我们用一点点智慧，我们用一点渐进的方法。我们并不是否定信仰或者说妥协信仰，不是，某一些方面的智慧我觉得是需要来操练。事实上很多的基督徒以为说这下子一定很惨，是的，有一些是好像蛮惨的，但是那个时间很短，慢慢的他了解了，慢慢的在你的生活里面让他看见你并不是跟他的那种观念是十万八千里的，只不过是我们敬拜了独一的真神。那很多慢慢他的家人就改变了，真的这种见证相当的多。为什么上帝要造人造宇宙和世界？为什么上帝要造人的生命，还要造宇宙和世界？哇，这个应该请上帝来回答。我不是上帝，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但是他有一种创造的本能。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也有一种创造的本能啊。 虽然我们的创造，我们所谓的创造哈、啊，是一种不是无中生有，是在有中来发展。上帝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但是他的生命的本能本相就是有真理、仁义、圣洁、慈爱这些以外呢，他有一个创造的本能，所以他创造，就像我们有创造的本能啊。我为什么喜欢读建筑，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设计。人就会把自己里面所拥有的那个内涵表达出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这范大林打篮球，哇，他用篮球校队，他是这个师大附中校队、成功大学校队，后来到了陆战队，还是陆战队的校，不是校队，队队，陆战队的队队。那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个特长，表达他里面的某一些内涵。有的人用音乐，有的人用体育，有的人用文学，有的人用思想哲学，有的人用美术艺术。那我喜欢，我喜欢表达。当初我们在成大建筑系做设计，做好了一个 design 以后，我们画好了图，就要放在一个房间平图室，通通挂起来，然后大家看，老师也来看，看完了以后给分数。我们不怕得到 C 啊，我们最怕的是得到 repeat。我们最怕的得到或者是 no design， 哇，这真的是惨， no design 就很惨，你要重来啊，你不晓得搞什么东西。当 no design 这个东西打上去的时候呢，表达的不是说你这个人长得很丑，不是跟你的丑和漂亮无关，也跟你的高矮瘦胖无关，跟你的内涵有关。思想，你思想不晓得搞什么东西啊，你一大堆线条毫无意象， no no idea。 所以人呢很自然的，他的作品就是把他自己的内涵表达出来。上帝有创造的本能，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创造的本能表达出来。这一表达出来就是整个的宇宙。他有创造生命的能力，因为生命的本源在他，所以很自然从他的生命就发出这个人的生命出来。那人和宇宙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把上帝的内涵表达。整个的宇宙是一个非常伟大浩瀚的宇宙。我曾经在这个美国这个地理杂志几年前的有一期，他附赠了一份这个宇宙的一个图，我想可能有的人还记得啊，太阳系又是怎么样，然后这个银河又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哇，这个大的宇宙是怎么样，大银河只不过大宇宙中间的一点，那太阳系只不过银河中的一点，那地球只不过是太阳系中间一点，100万个地球才一个太阳啊，这个宇宙中间不知道有多少亿万个太阳，哇，这个宇宙大的简直是不得了。这么伟大的宇宙把上帝的伟大表达出来，这个宇宙也把上帝的美丽表达出来。那么人在这个宇宙中要表达的是，在上帝的创造中要表达上帝的什么？那表达上帝的爱，表达上帝的真理，表达的上帝的公义，这是宇宙其他受造之物所不能表达的。这宇宙没办法表达出上帝的爱，所以上帝有爱，这个爱也要表达出来。一个母亲她的爱很自然的就表达出来，他你没有办法把他关注的，没有说现在把爱关注，关不住的，他反正日夜就把他的爱要给他的先生，给他的孩子。一个做母亲的就是如此，上帝是爱的本源，很自然那个爱要流露出来。爱要从哪里流露出来？透过人流露出来，透过创造的宇宙把上帝爱人的那个爱也流露出来。那但是人这一个上帝的杰作不但没有把上帝该表达的那个本质表达出来，反而表达了很多违背上帝的。因为上帝赐给人自由的意志，而人误导了自由意志，误用了自由意志，结果离开了上帝的心。所以上帝再一次用那个拯救，用救赎，让人回到被创造的那个荣耀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一个信耶稣的人是站在一个很荣耀的地位，人生很荣耀的地位来看宇宙，来看人生。如果基督教反对战争，请问为何有十字军之战，并且为何在旧约中有如此多的战争？神是否有后悔的事？例如创世纪6:5，神后悔造人在地上。如果神认为人如此坏，为何不全部毁灭？最好在挪亚时代那次
省得那么多麻烦，省得我们这么多的麻烦，省得我们还来问问题解答问题哈。基督教与世界其他两大宗教佛教回教最大不同点是在何处？我想这些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写一本书哈，我实在是知识学问很疏漏哈，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么深的问题。不过我想有一些问题我们有的已经探讨过了。基督教反对战争，为什么有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不是基督教的荣耀，是基督教的羞耻。与人组成的教会有很多很多还不完全的地方，所以十字军东征事实上只是假借宗教的名义来随行个人政治的欲望。假如我们好好去研究西洋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十字军东征不能算是一个所谓宗教战争或者圣战啊，事实上是在竞争，这些国家在竞争他们自己的地盘啊。这个我已经读了太久以前读，现在没有什么很细节上的印象，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个人政治之争啊，所以并不是我们所赞许。旧约中有这么多战争，人类历史中有这么多战争，我的从圣经角度的解释，圣经只不过是把人类所做的事做了一个忠实的记载，所以我就更觉得他可信，他并没有掩饰，像大卫那么英明的君王犯罪也记录下来，他并没有掩饰人类的罪恶，很忠实的记录，把人类的历史很忠实的记录，让人看见人要赶快回归上帝，若不回归上帝，那个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神是否有后悔之事？例如创世纪六章那里啊，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啊，但请注意哈，这个圣经里面当要讲到上帝的时候，有很多的拟人法的笔法，上帝后悔了，上帝很忧伤，那都是用人所能够感受到的一些情感来描写，来描写。假如上帝还是一个后悔的上帝，他说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他不是上帝了，他早就知道，所有他都知道，只不过那个时候站在人的地位来体会上帝，人感觉到上帝后悔，人对上帝的心情的一种感受来写圣经，人没有办法把上帝真正的用文字表达，我们只能够表达上帝的某一些，上帝是超越文字表达，所以只能够用人间的方式，比方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难道上帝真的有眼睛，真的有膀臂吗？不是的，是用人间的这种来描写膀臂，大能的膀臂哈，来带领哈，就用人所能够了解体会的语汇来说明上帝的做工和人对上帝的了解和心情。如果神认为人如此坏，为何不全部毁灭？那只是上帝舍不得把他的创造完全的毁灭嘛。假如完全毁灭，那就当初根本不必创造嘛。当初上帝创造的时候就知道人会犯罪嘛，但是他还创造，他还救人。实在有的时候我们测不透上帝的那个作为，我们真的测不透。所以上帝不是要省掉麻烦的人，上帝是宁可用很多的麻烦来挽救人的这个堕落。基督教与世界其他两大宗教佛教回教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基督教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宣告自己的身份，他宣告我与上帝原为一。假如他不是，那应该被否定，应该被淘汰，应该被拒绝。但是我们昨天已经说过，在人类的历史中间越来越惊艳，越肯定他的不同。而佛教回教没有一个说我就是上帝，他们乃是说我来带领你追寻真道，我带领你来追寻真道。但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我就是上帝来到世界来做寻找的工作。所以基本的立足点是相当的不同。我觉得自己一切顺利，很满足现状，为什么我需要神？我觉得上帝与我无关。是当一个人顺利满足现状，他当然不觉得需要神。像我今天所说的那个医生，他就觉得不需要。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觉得需要，那你觉得不需要，我不能强迫你。你说我不需要，我说你非需要不可，那我没做，我做不到，我不能改变你。我只是能说人很有限，你今天很顺利，所以你觉得不需要。
那你今天所想所看的只不过是你这个周围很近的事，你没有想到很远的事，面临到死亡的事情，探索那个生命本质的意义的事情。当你去探，你真的很认真的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办法。高雄中学是我的母校，一个月之内有一次三个学生自杀死了，其中有一个学生我们都认识他。三个学生自杀，在一个月之内三个自杀死了以后，我们的校长很着急啊。那时候我早就已经毕业了，王家骥校长跑到周会上去说，各位亲爱的同学，请你们不要再自杀了。高雄一个高中啊，一个月之内有三个学生自杀死了，就是对校长压力很大。那一个死掉的学生，有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母亲都是医生，在盐城区开医院，那他的成绩不错，70多分80分中上，前途光明，高二又没有什么谈恋爱失败的记录，为什么要自杀？后来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了遗书，说，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你们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孩子，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活下去了。这么严重啊，对生命这么执着的，我们中间有谁这么执着？我要问你说，你为什么活？你啊答，最后答不出来。我说你答不出来，你还活着？难道我自杀不成啊？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自杀，但是我很佩服这个人呢、啊。你怎么那么执着啊？对生命那么认真呢、啊？我们对其他的事，除了活下去以外的事，我们都很认真。我们绝对不会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说你做这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开车要到哪里去？我要去 shopping。你为什么要 shopping？ 哦，因为我需要一件衣服。有人穿衣服，因为我冷啊。你每一个事情你都有一个答案，对不对？都有一个目的的。唯独活下去的最后所谓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我们答不出来。没有一件事我们没有理由，都有理由。唯有活下去这件事，因为这个不是我自己选择来的，我爸妈把我生下来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啊。我总得吃饭活下去，但是活下去的目的是什么？是吃饭。吃饭的活下去是目，是吃饭的目的是活。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就不管那不管他，那个不管他。所以我们就说，我现在很顺利啊，但是你没很多问题你没想。假如想那些问题的时候，你的答案没有了。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遇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有痛苦，有患难，有矛盾，有挣扎，那些问题来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说啊，我无能。我现在觉得我很有能，我什么都掌握在我的手中，号令天下。但是有一天我没有办法号令自己了。有一天我不能号令天下，有一天我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人怎么办呢？人要去寻找谁？我不敢说啊，希望你有一天那样你再来信上帝啊。我不希望你有那一天，你不要，我希望你凡事顺利。但是很可惜啊，凡事顺利不觉得需要上帝啊。那我只有求主帮助你在凡事顺利的时候能够有心中的顿悟啊，用佛语说心中的顿悟啊，有悟，能够悟出一个真道，你说我还是需要寻找上帝。假如你觉得你不需要，我不能勉强你。基督徒凡事都感谢神，认为都是神的旨意，顺利时感谢神，失败也归于神的旨意，这是不是太牵强？许多神迹何尝不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描述性的手法而已。当然你不信神，那你觉得神迹就是一种巧合。我们刚刚说过，上帝创造自然律，上帝也可以改变自然律，某一些状况之下他改变自然律就是神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没有信上帝，我们觉得神迹太奇虚无缥缈。但是假如我们真的也相信有一位创造的上帝，那神迹对他来说是小意思，非常小意思。但是基督徒他说，你们基督徒是非常阿 Q 精神的，你得到了是上帝的旨意，得不到还是上帝的旨意，好像你什么东西都在你的手中，你怎么说都怎么对啊。好像是如此，但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确是如此。像约伯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不是一种阿 Q 精神，不是一种酸葡萄主义啊，得到了哦感谢上帝，得不到那是酸的。我们不是这样阿 Q 精神酸葡萄主义，我们真的在上帝的面前不把这些得失的问题看得那么重，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上帝的旨意在我们人生中间最重，那你不信上帝，所以上帝的旨意对你来说是空的，你最重的就是得或者失的问题。
那基督徒的人生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他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旨意的问题。所以他祷告了，他得到了，感谢上帝为我预备。他祷告了没有得到，感谢上帝没有给我。他超越了得失，而不是不得已的一种哈、啊、逃避，说、啊、反正怎么说怎么对，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顺利的时候感谢神，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还是感谢神，让我学习很多人生的经验。那基督徒这样的人生观是站在一个有上帝、有创造主宰的基础上，不是一种理念，是一个真实的一位神。所以的确是如此。我在别的地方问问题，也有人问说，你反正基督徒什么都对，你这样也是对，那样也是对。事实上就是如此，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的人生只要在上帝的手中，放之四海皆准，你根本都超越了，真的不在乎。我做一个见证，我有一个同工，一个姊妹，她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以后，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脑部有问题，不晓得为什么，查不出问题，但三八后这个孩子很不对劲，还非常不对劲，已经一岁多了都不对劲。然后她怀孕生第二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呢就早产，六个月就生下来，所以根本几乎不能活，就在那个保温箱。那大家都去医院，这个孩子就送到乡下给他祖母，老大送给乡下给祖母呢，这个就感他不是感冒，得了麻疹。得了麻疹呢，结果乡下的医生很糊涂，把他当成感冒随便医一下，结果忽然之间就去世了，麻疹就去世了。乡下的医疗好很不好，很多年以前。然后呢再过一个礼拜，这个老二因为太小也没能活。一个礼拜一个母亲两个孩子死，这个压力打击实在太大了。那我没有这个经验，我就写了一封信，我说姊妹，我无法安慰你，虽然我可以写很多圣经啊，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用。我那样的安慰来说，对我来说很简单，写个圣经就安慰。我说我只能说求主帮助你，我不知道怎么为你祷告，我连为你祷告我都不会，我只能说求主帮助你。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弟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承认我很伤痛，我自己的孩子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的主绝对不会做错，绝对不会做错。所以他有信心呢、啊，这种不是阿 Q 精神呢、啊。到那个时候没有阿 Q 精神了、啊，自己亲生的孩子去世了，那应该是大大的埋怨上帝了，岂有此理！我这样的爱你，我奉献传道，你怎么让我遭遇到这种事情？是没有，他没有这样做，很奇妙。那一封信收到了以后，给很多人看，大家都得帮助，而且他夫妻写文章登在杂志上，劝勉很多的人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如何，我经历到这样的苦难。我愿意把我的经验分享给很多的人，帮助有同样苦难的人，或者比我更苦的人。我知道我的神仍然爱我，他不会做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得了两个儿子，非常的可爱。现在他们住在洛杉矶，这两个孩子已经很大了，十岁十几岁了，非常的可爱。他夫妻长得都不漂亮，但是他这两个孩子长得都很漂亮。所以他说，现在我更了解，我现在更了解，原来上帝觉得我第一个孩子脑部有问题，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假如他长大了，可能是一个长期的重担和痛苦。主知道我担不起，我的老二太小，那么不健康，也不没有能够长大，所以主早把他们接回去，让我承受的一个短暂的痛苦，不要让我承受长期的。他说我后来才了解，当初我不了解。所以很多的事情，基督徒就是这种人生观，你接受感谢主，你不能接受那没有办法，但是你真的相信上帝，我相信你会接受，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接受。为何上帝创造人又将人放在充满引诱的地方？人因此犯罪，罪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如果不是，那么罪从哪里来？罪就是人，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以后，人用自由意志顺服上帝，何时违背上帝？所以罪和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件事。我们运用自由意志顺服上帝，那就是一个义啊，公义的义。我们运用自由意志违背上帝，那就是罪。我刚刚已经说过，神看重人，神尊重人，所以神把人摆在一个被尊重的地位，人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人要对上帝的命令负责， 这是上帝对人性的尊重。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乱玩玩具，我不管他。可是当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听话的时候，懂得听话的时候，我就说，你要把玩具玩完了以后收好。他就开始把它收好，他要学，他要学，他负责任。当他很小的时候，他上一年级回来说，爸爸，我现在已经懂得一加一等于二。哦，我说你好聪明啊，数学第一名。等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爸爸，我现在知道一加一等于二，那岂有此理。到小学六年级你还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啊，你那时候知道的要多得多了，鸡兔同笼问题了，什么东西啊。他对于数学的责任要增加了，所以被要求以负责任，不是是找麻烦，不是藐视他，而是对他的尊重。上帝所造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所以上帝给予他很高的尊重，给他自由意志，让他自由决定他要怎么做，要顺服，要违背。人用自由意志来违背上帝，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结果呢，人就落在罪里。所以罪事实上就是人对于神的一个反应，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所以罪并不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的是人和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犯罪。为什么要因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就必须承受他们犯罪的惩罚？那这个应该好好的看罗马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到，实在不容易回答，完全的回答。好好的看罗马书，一定能够得到这个答案。不过另外一个不公平，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承担，我们就可以免罪？我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我就可以不被灭亡呢？这岂不是更加的不公平吗？而且这个不公平大于那个不公平啊！亚当夏娃犯罪使我落在罪中，我不是就此绝望，而基督为我赦罪，我可以胜过亚当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那一个的不公平比这个不公平还要大。我想我只能够这样的回答。基督徒最后一个回答，其他的我想还有好多，我们大概时间不够，都是个别有机会我们再谈。基督徒不是应该充满平安喜乐，有很好的行为，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在相信耶稣以后并没有改变？该怎么解释？这是基督徒的亏欠。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说，最好我们不要随便说我是基督徒，除非你真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而且真的已经接受到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什么叫做拯救？拯救就是我原来错了，我现在要回头，我原来违背你，我现在要顺服你。有的人把信耶稣弄得太肤浅，结果呢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信耶稣。好，信耶稣我今生就可以享受，来生将来就可以得永生，不要下地狱，那谁不要？我今天要做什么随我自己，将来我就可以得永生。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基督徒乃是认识上帝是至真至善至美，我以前的人生跟他违背，现在的人生要跟他走同样的方向。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才能够顺服上帝，才能够带来平安喜乐，才有那个生命的见证。而世上很多的人以为做礼拜的就是基督徒，以为受过洗的就是基督徒，以为我对圣经站在一个赞成的地位的就是基督徒。不一定，不一定。所以求主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你要是没有信，我们没办法；若是你信，你就真正的信，真正的接受上帝，你是至高的主宰，我愿意完全的顺服你。这样的话，你说我是基督徒，你可以做一个正面的见证；否则的话，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的宇宙观跟世人完全一样，你也是这个拼命的努力专营世界上的事，然后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人家说那这样的基督徒没什么可羡慕。甚至我在以前在学校里面有人说啊，假如某人是基督徒，他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我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我看到他就讨厌。那这样的基督徒没有什么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信仰的追寻对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诚实的怀疑者，诚实的追寻者，使我们有一天能够认识真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主，你知道我们智慧不足，我们向你呼求。主，求你赐给我们追寻真理的心，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完全认识真理。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堂的时间，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智慧 来补充你孩子一切的不足、软弱和有限。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